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好，我们请看到讲义399页。好，导师前面解释如来藏或是菩提呢，他用了几个项目来说明。他这一个跟《大圣庄严经论》的菩提品有很深的一个关联。因为《大圣庄严经论》里面也是用六义来说明诸佛法界的一个清净，这个在角注169。那再来进一步说明，它还跟哪一些唯识的教学有关联，对不对？好，那老师接着在这一段。接着说，宝性论立，这个有垢真如，无垢真如，好，这是第一种。然后再也谈到转依，还有三身，三身就是这个实体身，或者说自性身。还有受乐身，就是受用身，还有化身，这三身，还有二障，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智障。这智障不是指那一个喜憨儿那一种，是智力的这一些障碍。这个智，因为佛他才能够知一切法。对不对？那我们能够知一切法吗？因为有障碍，对不对？可以了。所以或者在唯识又说又名为所知障，这个智就是所知，就是智的这一个能力呢，还没办法完全，还有障碍，还有不懂的。好，那这边顺带谈一下，因为之前也讲过了，所知障不是说你大家读书，就是很多这个世间的学问，很多那种很有这个知识，有很多有对很有高知识的人，以前呢，好像学佛人比较少，好像学佛都是。比较贫苦的，做农的、做工的这一些，读书人反而都是信基督教之类的，好像在某一个年代好像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有些啦，但我们不没有取笑，就有一些说法是他会说，什么所知障就是就知道太多。然后对学佛有障碍，懂意思了。那其实刚好相反，就是知道不够多。这所知障就是所知就是一切法，听得懂吗？被知道了，我们是能知嘛？我们的心识是能知，所知就是心识以外的一切。对一切的法。我们有很多是不了解的，是有障碍的，所以这叫有所知障，了解很多不知道。好，再来二种出世间的无分别智，因为无漏界等都是与瑜伽学相合。那这一些就是瑜伽学就是唯识，它也有。是谈论的这一些主题，或者术语等等，但是呢，有一些唯识的重要的教学，它就没有采用。比如说无法，无法是哪无法？相名分别正智跟真如，可以了，那有人能记得很好，没办法。相就是那个。一个目，在一个眼睛那个目，木头的目，像名称，分别，那这三项是杂染法， 正智是清净法，真如也是清净法。好，那这是五法，还有三智性，三智性还记得了，遍计所持智性，依他起，缘成实，八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识，就前五识，就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嘛，第七莫那嘛，第八阿赖耶等等。四智，四智就是什么大圆净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就是有四智，好像唯识有讲到那这些都没有引用然后呢也不取瑜伽学的种子，阿赖耶就是种子嘛种子是也不说唯识所现就是真常唯心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种子跟唯识所现，或是唯心所现那个心是如来藏常是心，所以导致说这可能有两种可能是初学出瑜伽系，就是本来是唯识的这一个修学者但是呢他没有完全的去接受唯识的教学，他自成一派但导师说更可能是什么，如来藏学者本身就是如来藏的这个修学的这个修行者，他引用于瑜伽学的法义来庄严自重，这个比较可能因为主要是他的一个核心呢，还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好，那法界无差别论呢，它是以菩提心为主那前面宝性论是以什么为主？前面在398页有讲到如来藏与菩提，有没有？那应该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主题是吗如来藏跟菩提，或者说是如来藏跟法身法身有三种面相，体相用嘛体是菩提，相是佛的功德相，用是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德用这后面会讲到所以法界无差别论是以菩提心为主，十二义解说这应该是不是后面有老师后面是无上一经这是法界无差别论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菩萨位中依如来藏而修正圆满的，那内容与宝性论相通宝性论其实讲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如来藏，一个是法身如来藏是因，法身是果好，再来无上一经的主持内容，倒是说与宝性论相近好，那后面这一句话有一点特别，他说应该参考过宝性论的了一般我们对于经跟论的概念就是经是佛说嘛那论是古德佛弟子的这个解释但是导师对于现存的佛经它有比较现实人间的一种角度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佛经是佛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佛经要流传是需要人去编辑，懂意思了要人去编辑嘛然后编辑之后要流行，也不一定说一出现大家就很快 就什么卖光没有，就像现在 iPhone 这样开玩笑啊，就是它还有流行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慢慢在流传过程当中，有一些教导啊，然后解说啊等等，对对嘛，本来都只是法门，导师说这些佛的这一些教导就是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方法，还有相关的道理，对不对？好，那这样传送久了之后，就会慢慢被充实。这个是一种佛弟子基于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佛的启发所给予的一些让教导更清楚的一个的一种所谓的增补啦，懂意思啦，明白到底佛讲了哪一些，因为他是要透过这一些佛弟子代代相传嘛，那传的时候听不懂你一定要解释的嘛，那你要让这些听不懂的文句继续听不懂嘛，不可能嘛，一定会让它变得能够明白，要能够明白就必须要透过这佛弟子的理解，把这一些道理用他的意思把它传达出来，那已经带有解释在里面了，已经不一定是到底佛世尊到底讲了哪一些字，其实那都不重要，他这些字要传达的道理这才是重要，应该是这样才对嘛，是吗？因为佛所说的法其实有了义跟不了义的这种不同类别，那你就是纵使就是说你去争执哪一些是佛说其实意义不大，因为纵使好你被确认出来那这一些是不了义的，不了义就不是用来修行作为主要依据的嘛，是佛说我们又不采用，那其实意义就不大，明白啦，就是说到底佛教导的来就是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样的启发，这应该才是重要的。好，那这个经也是如此，就是佛教导之后佛弟子一代一代的传送，本来都是口传嘛，口传那你要让这些教导明白一定有解释的，那到最后就变成融合在一起，那佛弟子也不会说我篡改佛的意思，他觉得这就是佛告诉我的道理，我只是把佛告诉我的道理讲出来而已，那不是他自己乱改或者自己的一个意见，他认为是佛给他的启发。好，所以这个纵使是佛这个教导之后，它不一定马上就成为流行的一种教法，听得懂了，它可能潜藏一段时间，但是有人在那边教导，一代一代相传，那这无上义经可能就是传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它才成为多数人所知的一部经典，懂意思了，那这时候呢它的内容就有一些跟宝性论是相当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两本著作它有相类似的，但有一种是巧合，对吗？那巧合不可能太多了，你说比如说讲了十件事，巧合大概就一两件就不错，你就是可能六七件都很类似的话，那应该就是彼此有一些关联，听得懂了，好，那无上义经它可能就是比较晚集出来，那这集出的部分呢有一些教学内容 有受到宝性论的启发，在传达佛的教导的时候，有用了宝性论的一些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容哦。好，所以就是所谓的应该参考过宝性论。那这边应该导师所说的宝性论指的是释论，解释的部分，释论。那这个在角注一七二导师说应该参考宝性论释论解释的部分。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两部佛典，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去判定谁参考谁呢？为什么不是宝性论去参考无上一经呢？这怎么样去判断呢？这带着判断呢，它不一定是必然如此。这是导师的判断。他这个判断有一个法则，就是说相当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部分哦，后期的它内容会增广，听得懂哦。比如说在导师的角注170，导师有提到哦，就是关于如来的功德，宝性论说64种。无上一经说180种，那它的内容增广，它应该就是比较后出的哦的这样的一个，导师是这样来做判断的。好，那这个是关于导师这边所说宝性论跟无上一经的组织内容相近。那导师认为无上一经是有受到宝性论的影响，就是在传送的人，他在这个在传送这些佛的教导里面有受到宝性论的一些影响，因为他的一个解释观点都被融摄进去了。好，再来，那无上一经谈到这个信般若定大悲，这刚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宝性论不是用了十义来说明如来藏吗？因义还记得吗？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如来藏显发，要修四种法，信要大圣，对不对？般若三昧还有什么大悲，那他也有，他也有信，就是菩提心，它是种子，譬喻为种子，般若是生母，定是胎藏，大悲是乳妹，这应该是宝性论的内容，还是无上一经？这我再回去确认一下，因为导师的文是无上一经的内容与宝性论相近，应该参考或宝性论的，然后就接着信为种子，般若为生母，定为胎藏，大悲为乳母，在《大圣庄严经》看到400页，是菩萨的声音。然后在挂号里面，导师说有关于胎藏这个譬喻的法，有不同哦，《大圣庄严经论》是这个胎藏是福智。这二句哦，那这边的胎藏是定，对不对哦？好，那无上一经是为得无上菩提，为得无上菩提作因哦，比宝性论为如来藏的因似乎好一些哦。什么意思呢？无上菩提是佛的智慧嘛，对不对？哦，如来藏是什么内涵？就是真如嘛，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一些，比如说菩提心啊，智慧啊，三昧啊，智慧、大悲，它应该是什么？ 无上菩提的因，老实说会比较好，因为如来藏其实它还有真如的成分嘛，对不对？听得懂吗？哦，你说是真如的因，有点怪怪的了。哦，你说是悟真如的因，那就是菩提嘛，是吗？悟就是一种智慧菩提。大家听得懂导师说比宝心论为如来的因要妥当一些了。哦，就是说这一些修持的这些法，它的果是什么？无上菩提，对吗？哦，而不是如来藏的因啊。哦，再来，无上一经呢，不取如来藏九喻。如来藏九喻在讲注178页，还有如来事业的九喻。哦，这个事业就是利他的事业。哦，所以要接近如于且学些，但确实是如来藏的一种教学。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教典，就是如来藏经，可以吗？哦，它应该是非常早的。那这部经呢，就用了很多譬喻，哦，比如说如来藏的九喻，有没有？哦，那导师说这无上一经比较接近于且学了。哦，但是它本身也还是如来藏的系统。好，除了前面的一经二论之外呢，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如来论还有两个。哦，那这两个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此外有真谛所译传为天亲照的佛性论。哦，导师说传为天亲照了。哦，传说，那导师觉得可能不太是天亲，就是世亲，然后导师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了。哦，好，那他引用的于且学的三性、三无性等解说如来藏，但是保持如来藏说的立场。哦，世亲菩萨是为识的。他应该不会是为如来藏的立场了。好，再就是真谛义的摄大圣论释，他引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去解释摄论。那其实摄大圣论是唯识的一个典籍，但是真谛的翻译的这个版本的里面有很多如来藏的色彩，比如说他说这个无始时来戒，这个戒它是以解为性，哦，以解为性，这个在玄奘的摄大圣论释释亲释是没有的，可以吗？哦，以解为解就是觉了。就是佛的智慧。哦，那这个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嘛。哦，所以他已经把这些重要的术语已经注入如来藏的一个 意涵。哦，所以是真谛义的那个版本，可以视为他很可能已经比较偏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了。哦，好，再来导说这都是折中说。哦，但由此可以了解发展中的如来藏说与瑜伽学关系很深切，这就是以上 这一些著作都跟这个唯识都有很深的连结。这种折中就是一种融合说了， 也就是坚取如来藏与唯识的教学结合、哦、好，再来就是宝性论的如来藏说，前面先概述、哦、概述这个它有一经二论、哦、还有其他真谛所译的二部，那接着就是主要要谈的是宝性论、哦、好，宝性论的主体就是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四法、哦、这 四法是佛性，这个性就是达土这个字，就是佛界了、哦、也就是佛的因，佛的因可以吗？就是这个单元、哦、这个项目要谈就是佛的因、哦、成佛的因、啊、第二个是佛菩提，这个是佛果了啦、哦、佛法，这也就是二三四其实都是佛果、哦、那菩提是体，佛法这边的法就是佛功德了、哦、佛所拥有的功德法、哦、还有佛的业，业就是利他的事业、哦、所以这三项就是佛果，佛果当中菩提是体，功德是相，业是用，就是体相用，可以吗？哦，这体相用。好，诸出世净人，诸出世净人所不能思议啊、哦！出世净人的出世的清净的这些圣者啊、哦，都没办法了解的内涵啊。哦，就是佛性，对不对？佛菩提、佛法、佛业。好，那后面导师有解说，四法就是佛所依止的因，就是第一个佛性。那个性其实就是戒的一个翻译了，佛的因性。那第二个圆满正德的无上菩提佛菩提，对不对、哦、第三项佛所圆满的一切法，也就是功德、哦、就也就是佛法、哦、那第四项是利益众生的事业，就是佛业、哦、好，那无上义经也这样说、哦、如来有不思议，如来稀有不可思议了、哦、如来稀有不可思议，所以者何、哦、为戒为性不可思议，就他的戒跟性是我没办法去思议的、哦、菩提为菩提为正德，也就是佛菩提不可思议，为功德为法不可思议，就是佛的这些功德法不思议，为利益为做事不可思议，就是佛的业不可思议。好，那接着导师说宝性论呢，他刚开始的内容是归敬三宝、哦、然后以佛为究竟的皈依处，这是论的序分、哦、然后试论以三宝还有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事业合称七金刚句，大家看得懂这里面的内容吗？大家翻一下附录，在428页，就是宝性论分11品嘛、哦、 那十一品与七金刚句还有四法的关系就如下表所示，可以吗？哦，这四法就是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业，对吗？哦，那七句呢就是三宝嘛，佛法身，然后性、菩提、功德业，四五六七其实就是四法，四五六七，对吗？哦，又多了三宝，变成七句。七句就是七个项目了，哦，就是把本论，就是论呢，分成七个部分。哦，好，那导师对于这一个释论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导师觉得这样的分法不是太理想。我们看428页下面，哦，在 B 那一项 B 有没有，哦，七金刚句中的佛法僧赞叹三宝的功德，以这个故我今敬礼作结，这其实是礼敬三宝的部分，它应该不是论的主体啊，哦，归敬而已，哦。好，那导师说印度造论多以赞叹三宝、归敬三宝开始的，哦，本论礼赞三宝也只是论前的归敬，所以梵本与藏本分成五章，礼这个赞礼三宝是附属于初章以前的，没有独立的意义，哦，所以导师觉得分七部分不是很理想了，哦，四部分才是论的原意，可以了，哦，前面只是附带的归敬三宝而已，哦，四部分就是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业，哦，好，那导师后面当然有对七句有一些牵强的部分，就是在做论述，我们就不看，哦，这边主要带大家稍微再区分一下，就是梵本与藏本分成五章，对不对？哦，这五章怎么分呢？五章大家看到这个表不是有十一品，对不对？十一品的这个第二到第七，这是第一章，可以吗？它的名称叫做如来藏，哦，它第二章是第几品？第八品，大家自己标注一下。第二章就是第八品，第一章就是第二品到第七品，这是第一章的内容。第二章就是要菩提，就是第八品，可以了，哦，它也对应到菩提，对不对，哦，第三章是功德，它对应到第九品如来功德品，哦，那梵本第四章是这个佛业章，哦，它对应到第十品，然后第五章叫做信圣意，它对应到汉译的第十一品，所以大家可分得出来了，哦，就大家对于这一种这部论的这个分法，梵本藏译发分五章，对不对，哦，但是汉译分十一品，哦，所以这可能是不同的传承，哦，它分法就不太一样，哦，分法不太一样。那教化品是梵本跟藏译本所缺的，所以梵本藏译本就是从汉译本的第二品佛宝品一直到第十一品较量性功德品，哦，总共分五章，大家分得出来啦，这个就大概是这个分章是在 A 的这一段有说，哦，A 这一段有看到吗，哦，就是藏本与藏译本缺少教化品，哦， 好，所以导师这边真的是讲得很略，对不对？所以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只知道导师在讲什么了。好，我们回到前面的部分。所以七金刚句就是佛法僧，对不对？再加四个主题，对不对？这个佛界也是佛性，然后佛菩提、佛法、佛业，总共七个部分。好，接着导师要解释这前面所提的这四个法，这四个法其实才是宝性论的主体呀、啊，主要的一个的内涵内容。好，四法中的佛性，也就是佛界，因为宝性论有梵文本啊，所以佛性是汉译本的语词，它的梵语的语词是布达达图，就是佛界。好，佛界是如来藏的译名，是佛的所依因，也就是成佛的因。这是就众生的这一个状态而说，一切众生有此如来界，也就是成佛的因，对不对？所以众生都能够成佛。那这样的一个如来界呢，佛性佛界是众生所有的，那佛也有嘛，对不对？那差别是什么？净跟不净，对吗？那这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不净，对不对？还有不净中净，就是净，还有就净清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来界啊，它有三种状态，可以吗？这是状态不同，但是本性有没有不同？没有，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状态不同。不净就是凡夫，然后一个不净中有不净中净这一项是菩萨，就净清净就是佛，所以本性没有差别。好，再来导师说，佛界可说是曰众生未说，佛界就是佛的因啊，成佛的因啊，也就是还没有完全清净的状态啊，被垢所这个所缠啊，如依此而成佛，那就成为这个菩提功德跟佛的业用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法身了。在如来在禅名如来藏，就是佛界，众生出禅就名为什么法身，这是图表里面所说的嘛。好，那导师说表列如下了，所以有这个这四法里面有分众生位跟佛果位。众生位就是主要是名为如来藏啊，那这个如来藏是成佛的因啊，那这边就名为佛的界、佛的因啊，佛的依因、成佛的因。那如果是如来的果位呢，就有三法啊，就是菩提、佛功德、佛的这个德用、业用。所以这四法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如来藏或是佛界曰众生未说，那佛果呢，在佛位的时候就名为菩提，那菩提是法身的这一个体，佛功德是德相，法身的德相，业用利他的一切 这一个事业呢，利益中心是法身的业用，哦，所以这四法就是这样子，哦，曰众生位说一相，曰佛果位说有三相，哦，那讲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是吗？哦，曰众生位，因为它是有垢所缚，被这个烦恼垢所缚缠，但是体性是什么？清净的，哦，跟佛是一样的，哦，但是它虽然有垢染，但是体性清净，是众生能够想要修行成佛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如来藏，哦，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导师进一步谈到宝性论一三义，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那这三义呢，个人讲这一段呢，在不同的地方都讲好几次了啦，哦，这每次讲到这个法身遍满，都会有一种卡卡的一个情况，那这次稍微比较有多一些体会了，哦，就是他在讲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从三个角度来说，哦，哪三个角度？我们这边只能先点一下这三个角度。我们看到402、哦，大家翻一下，三个角度就是法身遍满，哦，就是法身遍在一切众生中。我们刚才讲真如法性遍一切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法身到底是指真如呢，还是指什么？这边导师有特别提到是如来智慧，是从智能边来说，哦，那真如无差别，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平等法身，佛种性众生实有，哦，就是众生都有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因呢，啊。那为什么从法身遍在一切众生中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因为时间，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大概稍微提示一下就好。在《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哦，我就想到《金刚经》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众生种种心如来什么？悉知悉见的嘛。对吗？哦，可以啦、哦，这个法身导师是比较，不是导师啊，就是说宝性论导师只是把宝性论的意思传达出来，他是从佛的如来的智慧来说，哦，如来是能够知一切众生的，懂意思啦，哦，遍入一切，就是这个比较是从这个佛的这一种业用来说了，哦，可以啦、哦，所以是从佛的法身，特别是佛的这个如来的智慧，能够遍知一切众，其实如来智慧是遍知一切法的啦，懂意思啦，哦，那他是遍知一切众生，意味着他也遍一切众生嘛，哦，众生是被动的，佛是主动的，可以啦，哦，所以一切众生都就是佛的智慧所知的，哦，所了的，可以啦、哦，就这个意义说众生有如来藏，而不是说众生已经具备佛的一个智慧，是说佛能够遍知一切众生这样的意义，有遍一切众生嘛，哦，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如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也就是佛的智慧了，哦，听懂了、哦，就是这个面向众生是被动的，佛是主动的，对吗？哦，佛能够知一切法， 能够知一切众生，佛的这个智慧骗一切众生，懂意思了啊？好，应该这么理解，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如来藏它有佛的智功德的面相，对不对？有真如的面相，对不对？啊，还有能够引发众生想要修行，而且能够让众生成佛这一种因力的面相，哦，大概就从这三个面相来说，就这三项代表着这三个层面呢，啊，自功的真如，然后众生从凡夫修行成佛的一个因力。可以了，哦，好，那个时间刚好也差不多，下星期我们应该可以把第八章圆满，哦，那我们讲义会尽快再发给大家，再就是进入第九章，哦，然后就进入第十章，所以下一期也就是明年的前半年，哦，可能到中间可能课程就会结束了啦，哦，那大家再想一想，跟就是大家想要学习哪一方面的这一些内容，哦，我们这礼拜五的课是开放大家建议的啦，哦，当然有些建议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我们会尽力啦，哦，困难也是要去学习，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学习，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先用心去准备去了解这一些教导，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边都是分享了，那大家一定要自己在如理思维，一意不一语，有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会口误的，那如果大家有发现口误要回馈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更正。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那请合掌。